大家晚上好。全忘了啊。晚上好。请我们再来读第九章第一节开始的这段经文。好不好？大家帮忙一起念。一、二、三。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亚拿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赐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早晨我们简单的把这一段圣经的背景跟大家做了一点的介绍，基本上我们大概知道，当时的大卫他把全国都统一起来，他登上了王位以后，他做了一件人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他要寻找他的仇家，他要寻找那个当年带的军队经过多少年要追杀他的这些仇人，他要找这些人有没有后代。而他找来后代的原因，他是要用神的慈爱来给这些人。那他找到的有谁呢？他找到的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挺有意思，那些懂得原文的学者们告诉我们，米非波设这个名字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巴利的战士。如果你读过一点旧约圣经，你大概知道巴利是当时的外邦人，他们在迦南地一带最喜欢敬拜的一种的神明。这个神明他就是主宰着地球上 一切的生物的繁殖。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他就是 the God of sex， 他要让地上所有的东西可以繁殖的很多，是这样子的一个神明。米非波设，他的名字就叫做这个神明的战士。你想一想，这个人他从生下来，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就让他一生要跟耶和华作对了。因为上帝耶和华是忌邪的，他最讨厌这些假神，最讨厌这些东西的。而米非波设，他的名字就说我是假神的战士。如果你是上帝，你想你会对这样的一个人有恩惠吗？很难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受的教育跟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要不然是哈日族，要不然是哈韩族。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跟他讲日本人很讨厌了，他看看你，他说你很讨厌。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小的时候受的教育啊，那个一讲到日本人啊，那简直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全世界没有比那个民族更讨厌的一个民族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啊，他取个名叫爱日，你想想看，他碰到他的朋友，如果碰到我们这些人会怎么样啊？打不死他，对不对？米非波设，他的父母从小就给他取这样子一个名字，让他从小就是去帮助那个假神，跟神作对的，跟上帝作对的。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米非波设生下来，他的家族就是跟大卫王作对的，他的祖父是用尽了一切的手段要把大卫杀死，他是仇敌的后代。我们这些人呢，如果按照新约圣经的说法，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跟神做仇敌的。圣经里面说我们是无缘无故的反对上帝，圣经里面说我们这些愚顽人心中说根本就没有上帝。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些人的时候，说我们是谁的后代呢？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魔鬼的后代，我们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亲。魔鬼他会说谎，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会说谎，一个例外都没有。请问在座的有谁是你妈教你怎么说谎的？举个手我看看。肯定没有，没有一个人需要你妈教的，你自己就会。这是圣经讲的，我们是魔鬼的子孙，因为我们生下来就会犯罪，我们生下来就会说谎，我们生下来就不喜欢上帝，我们就是要跟上帝过不去。我们心里说没有上帝，为什么我们说没有上帝？
因为说他没有，我就不用听他的话。如果真的有上帝，很麻烦的呀。我们想尽了方法让自己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光景里。
我们跟米非波设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米非波设生下来就跟大卫没关系，米非波设生下来就是大卫的仇敌，
我们生下来就跟上帝没什么关系，我们生下来就是他的仇敌。
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跟我讲话，他说的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跟我说什么呢？他刘叔叔，我实在告诉你，我真的很不喜欢信耶稣啊。我说为什么你不喜欢信耶稣呢？他说因为我来到这个教会到现在啊，我听了所有你们讲关于耶稣的教导，我有一个总结。哇，你别看了十几岁小孩来教会才来两三个月，他总结可聪明了呢。你知道他总结什么吗？他说我来了这几个月，耶稣的教导总结一句话。我说什么话？他说凡是我喜欢做的耶稣都不喜欢，凡是耶稣喜欢的我都不喜欢。这叫什么？这叫米非波设。你不要笑这个孩子，亲爱的朋友，其实你跟我一样的，一样的，只是因为你跟我从小受了很多的教育，所以我们脑袋里面有很多所谓的道德标准，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你摸着你良心想想看，就是你觉得是对的事，你只会希望你旁边的人做对的事。你自己呢？你自己是希望你不需要做对的事，承认不承认？很多人说不会，我才不是，我就希望我做对的事。真的？真的吗？你问你自己真的吗？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希望不希望你旁边的人很小气很吝啬，希望不希望啊？他跟你斤斤计较，他跟你相处，他要确定百分百他不吃亏，你希不希望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不希望，对不对？你希望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啊？大方的人，对不对？那什么叫大方的人呢？就是他吃亏，对不对啊？是不是？大方的人就是他吃亏嘛。想一想，你喜不喜欢做一个吃亏的人？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呢，是不是？你不喜欢做一个吃亏的人，但是你希望你旁边的人做一个吃亏的人，听懂了没有？因为你希望别人大方嘛，他大方他吃亏，对不对？听懂了没有？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你知道吗？很可怜的，圣经里面难怪形容我们是瞎子。什么叫瞎子？是看不见的。其实圣经里面讲的瞎子不是看不见。你看主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请问那些法利赛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看得见的。圣经里面讲的瞎子不是看不见，圣经里面的长的瞎子是他不知道他看不见，他以为自己看得见。哎，你有没有碰过很多人都告诉你说，我这个人呢，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有没有碰过这种人？有吧。你如果认识这个人，你倒听听你的良心讲，你觉得他真的凭良心一辈子做事吗？ 那肯定不是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凭良心一辈子做事的，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多少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先生，他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很特别，他跟一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教会非常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情形怎么样啊，在我们那块儿，凡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教会啊，大概都不是很甘心情愿来的，都是朋友托的啊，邀的啊，请的啊。那只有一种人是甘心情愿来的呢，就是来看看热闹的，又从来没来过，那听说美国的华人教会怎么这，去看一下吧，是怎么回事，只有这种人。正常情况还没信耶稣的人来教会一次两次三次不去了，都要请啊，都要托啊，都要邀啊。但这个老先生可不一样，你知道一般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我们常常打电话给他，哎，怎么样啊，这个礼拜天来不来啊，是不是？那一般的回答是什么你们猜？我有时间就去，是不是这样的？那其实这是废话，对不对？他想去他当然有时间嘛，他这个有时间就去意思就是什么？我就不想去嘛，我真的是走投无路，闷的没那办法了，也许我去一下消遣一下，对不对？但这个老先生不是啊，这老先生可怪了。礼拜六晚上不是基督徒打电话给他，是他打电话给基督徒。明天是礼拜天啊，不要忘记来带我。奇怪不奇怪？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人？很少很少，我在教会三十几年了，就碰到这么一个。不要忘记来带我，我明天要去教会哦。不是打一次哦，每个礼拜打，而且他每个礼拜来。更好玩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你去教会你平常喜欢坐哪个位置？都喜欢坐后面嘛，对不对？旁边嘛，是不是？人家这老先生不一样，他每个礼拜来教会就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这很奇怪的，每个礼拜来就坐在这里。更奇怪的是什么事呢？我这样子放眼下去哈，我们中间可能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手上拿着笔啊，听到有什么觉得重要的把它写一写，对不对？这老先生没信耶稣，哎，坐在第一排中间拿个大笔记本拿个笔，你上面讲他下面写，你讲他就写，你讲他就写，那可认真了。哎呦，我看那个老先生认真的样子，我说我们这弟兄姐妹还比不上他呀。一天两天三天不是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是啊，搞六个月啊，每个礼拜天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呢，我讲完道了，我就下来跟他打招呼，我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的，我就说，哎，老婆啊，你该受洗了吧，哎，你们替我想一想哈，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看到一个这样的人，你是不是猜他应该受洗了？对不对？当然的嘛，你哪有这么认真的，这么努力的，而且人家那个听到了，谁笔记这样子记的，那肯定是该受洗了嘛。所以我就问他，要不要受洗了？这老先生看看我，刘弟兄，一个人没有信怎么可以受洗啊？厉害吧，还教训我，哎， 不洗呢？我还没信呢。我一听说他没信，我吓一跳。我说不会吧，你还没信啊？他没信。我说为什么没有信呢？
他不是开玩笑的，哪里可以随便信。
我说你这个不叫随便信哦，信耶稣当然不是随便信了，要认认真真的信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能信呢？难道你不相信有上帝吗？这老先看我，
谁说没有上帝的？
哼，谁说没有上帝的？我说你真的相信有上帝？
相信，一定有上帝的。你想一想看嘛，这个世界多么奇妙，没有上帝他自己来的。
他说你再想一想，我当年下乡的时候，我可是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啊，会用男人的声音讲话。他说那个鬼妇的那个脸啊，我到今天都记得啊。
有鬼就有神，
肯定有上帝，这个毫无疑问。
哎，我说好啊，你真的相信有上帝？
真的相信有上帝。我说真的相信有上帝，那你的困难是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啊？
他不是，
他说我不但真的相信有上帝，而且我很清楚只有耶稣是上帝。
这我就傻了。
一个人相信有上帝，而且相信只有耶稣是上帝，他怎么会说他不要受洗他不信呢？所以我说不对啊。我说你告诉我，你讲清楚点，讲清楚点。你相信有上帝？
相信。
你相信耶稣就是上帝？
相信。
不是他还有谁呢？难道还李洪志吗？呵，这老先生可逗了嘞。我说你相信耶稣是上帝？
是的，我真的相信他是上帝。
他说你看看耶稣的出生奇妙，全世界的人都要纪念他的降生，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是上帝了。你看他多厉害啊，他迷信耶稣的讲道理给我听了。他说耶稣实在，你看看耶稣说的话，你看看耶稣做的事，这肯定就是上帝嘛，不是上帝讲不出那种话的呀。
那我傻了。
我说老婆啊，你是肯定相信有上帝，你又肯定相信耶稣是上帝，那你不信耶稣你在等什么嘞？他说我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上帝，我的问题也不是耶稣是不是上帝，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就偏偏说我要认罪。我说你再讲一遍。
他说如果你们讲一个人不用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可以相信耶稣，我马上相信，我马上受洗。
他但是我听你们讲到讲过来讲过去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就跟上帝作对的，我们不认罪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得救，这你讲的。
我能不能够否认我讲过这个话？
当然不能嘛，我本来我就是这样讲的嘛。所以他说我就是不能信。我说你不承认你是个罪人呢？
他当然不承认了。
他说你知道我在中国干什么呢？我看看他，我还真看不出来他在中国干什么呢。
一个老人家了嘛，干干瘦瘦的，我哪里看得出他以前干过什么呢？
我说你以前干什么呢？
他说我运动员。
我不好意思讲啊，我说你是哪一门子运动员啊？你是哪一项的运动的运动员啊？他看看我，他说你听不懂吧？我说听不懂。他说我告诉你，我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下干了四十几年的运动员。什么运动员啊？他说就是有什么运动来就把我揪出来的那个运动员。他说你听过的我都干过，什么住住牛棚啊，什么游游街啊，什么下放啊，上山啊，下海啊，北大荒啊，他你讲的你听说过的我都干过。我说哇、哦、你真厉害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四十几年在共产党的手下有一件事共产党干不了。我什么事儿还有共产党干不了的？他说共产党四十几年没有办法叫我认罪啊，我是个死不认罪的，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我怕谁啊？厉害吧？他说刘弟兄啊，现在我来了美国了，这里是自由国家呀，你们干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就非得叫我认罪啊？我有啥罪好认啊？我这一辈子受苦受气还不够啊？这下怎么办？你看老人家站在那儿激动的，那他是很认真的人嘛。然后我这边跟他讲你要受洗了，你要认罪的，他们认什么罪？我看他看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要说他什么？我没得说了嘛。最后想了个半天呢，我说老婆这样子好不好，你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是吧？
对，一辈子凭良心做事。
我说你好不好，现在就凭着良心想一想，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过一次你知道不该做的你做了，或者说有没有过一次你知道该做的你不做。我说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罪两方面，一个是不该做的你做了，一个是该做的你不做，这都是罪啊。我问了这个问题，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老人家给我的答案。因为大部分的人我问这个问题啊，给我答案是两种，一种是不要脸或者是没记性。你听懂我的意思吧？啊，当然没有。那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或者就是没记性，对不对？那第二种呢，就说哎呀我们都是人嘛。听懂了没有？基本上两种回答，如果我这样子问的时候基本上我得到是两种。这老先生不这样回答的，你知道老先生怎么回答？老先生看看我说，你让我好好的想一想。我的妈，我告诉你啊，他这句话讲完以后我在那边我愣了。你知道为什么愣在那里吗？因为突然之间呢，我问我自己，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我，你好好的想一想，你凭良心讲，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干过明明知道不该干的你干了，或者明明该干的你不敢干。我突然想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回答？我不管怎么回答，我知道一件事，我绝对不用想一想。因为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的、啊、当然有吗？这还用想吗？多的是啊，不止一次。 这老人家居然正儿八经的在里面跟我讲，你让我想一想。哎呦，我告诉你，我当时面红耳赤，真的觉得很丢脸，你知道吗？我就跟他一比，我差太远了。哇，人家真的是高尚啊，这么认真的一个人，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好佩服他。他想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问我，他说，刘弟兄，假如那件事当时所有的人都干了，算不算？你们听懂了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各位，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像这个老伯这么好的人，一辈子凭良心做事的人，都会有自己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还是做了，都会有自己明明知道该做的事自己就是不敢做，没有能力做。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这叫做瘸腿。有没有注意到米菲特波设这个人，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瘸腿。瘸腿的人不是不知道他想要去哪里，他知道，但他去不了。你明白了吗？大卫王对米菲波设要向他显出神的慈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这件事情很奇怪，不只是因为米菲波设生下来就是大卫的仇人，这件事很奇怪，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一个瘸腿的人是被认为受上帝咒诅的，这样的人是不能够到圣殿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按照当时的规矩连进耶路撒冷都不可以，这些人是要被弃绝的，是没有人看得起的。而大卫却对着这样的一个人要向他显出耶和华的慈爱，你懂这什么意思吗？这个意思就是神要给你给我的爱，不是根据我们有什么好。你知道世界上人的爱啊，都是根据你好不好，对不对啊？我旁边一大堆小女生，有些是美女，有些是自己以为自己是美女。这些孩子一到了那个年龄，荷尔蒙在里面动一动，哎呀，特别敏感。叔叔他那样子讲，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他们问那些问题，有时问的你真的是觉得受不了。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渴望有人来爱我，不是只有那些小女生渴望有人来爱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什么年龄，你都渴望有人来爱你。但是问题出来了，人家爱你什么呀？爱你漂亮，爱你聪明，爱你有钱，到底人家爱你什么？这很麻烦，你知道吗？因为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是根据你怎么样来爱你的。 这种有条件的爱永远不能满足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要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没有道理的。不是因为我漂亮，不是因为我聪明，不是因为我能干，不是因为我有钱，不是因为任何事，人要的是这种爱。但是请问各位，你在人间到什么地方去找这种爱？我们那些小朋友都相信有，每一个都相信，每一个都在想，哦，他真的就是真心的。哎呀，这些孩子可爱的不行了，他是真的，他是真的。我说对对对，因为我希望是真的嘛。可是事实上你我都知道，人间的爱多么靠不住。人间的爱啊，你看父母对孩子的爱，照讲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没有条件的，对不对？但你会发觉家里面两个孩子，这一个全部考 A， 这个一堆 F， 那爸妈爱哪一个？为什么？没有道理嘛，对不对啊？没有道理嘛，应该无条件嘛，是不是？应该是一回事，可是事实上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对不对？人间哪里有无条件的爱？而神来爱我们是无条件的。大卫爱米非波设没有条件，没有道理，没有，不是米非波设长得帅，不是，不是这个人好幽默，不是，不是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来那个很温柔，很温柔，很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感觉嘛。哎呀，我们这些小孩有时真的把我给烦死了，就是这样的。你听他们讲话都觉得这是你讲话都讲不清楚啊。可是我告诉你，这些孩子讲的是实话，你懂吗？今天我们很多这些所谓的大人啊，我们讲的话都不太老实，你知道。神莫名其妙的爱上我们，没有理由的，而且他知道我们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知道我们。各位，你晓不晓得一件事？人家说爱情让人盲目，对不对啊？所以我看到我们那些谈恋爱的孩子们呢，我的天哪，那真盲目啊，什么都好啊，哎呀，你看他好可爱哦。我说那个叫可爱啊，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耶，盲目啊，真盲目啊。结了婚以后还可爱不可爱？怎么不可爱了嘞？怎么可爱变可恨了呢？我生命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去探访一对老夫妇。这对老夫妇结婚已经超过50年，容易不容易啊？很难的呀。两个老人家耳朵都不好，所以两个老人家讲话，我告诉你，他们在屋子里讲话，咱们在屋子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有一天我到他家去，我还没进门呢，我就听到里面在那边干上了。哎呀，可精彩了，那个老先生讲一句，那个老太太绝对不会不讲第二句，因为老太太是不是省油的灯啊。那老先生呢，是一辈子忍，忍到现在他已经决定我再也不忍了。所以两个人就开始蹦啊蹦啊，你来一句我来一句，哎呀，那个精彩的。我按电铃，他们听不见了，
一直按一直按的，
终于给他们听见了，跑来开门。这个老伯跟我很熟啊，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嘛，所以他跟我讲，志雄你等一下啊，我跟他吵完架我们再来跟你讲话。
两个吵啊，你这个死没良心的啊，你记得那一年怎么样怎么样。
我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脑筋是不好的呀，那像我现在常常干一些很奇怪的事你知道吗？敲门，小孩开门出来看我，我看他，我忘了，我忘了我下去敲他门干什么，真的就发生这种事。这两个老先生，可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太太可好玩了，我的天哪，35年前的事，45年前的事，什么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两个人在那干呀干呀，可凶啊。老太太不是省油的灯，老先生说，我这一辈子受你的气受到现在，反正现在要去见主了，我是头，我就不让你了。他也狠呐、啊，两个人就干了干了，我在那边就在那边等啊，等他们干完才跟我讲话嘛。老太太在那边气的，老太太说了一句，我到今天总算认识你了。那老先生跟他讲，你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呢。结婚50年了，到今天认识了。他50年前如果知道会有今天，你觉得他会嫁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跟人相处，我们是因为不知道人里面有多少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你跟他做好朋友，对不对啊？推心置腹啊。等到有一天，谁把你的心给弄得都碎掉的？卖菜的，会不会？不会呢，要我们命的都是跟我们最好的人，对不对？最好的亲戚，最好的朋友，是不是？但是结果他要了我们的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真心真意的对他嘛，我们不认识他嘛，我们要早知道这个人是这个样子，你还会真心真意对他吗？我想我们不会了，我们一定做不到的。但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上帝知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邪恶？上帝知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骄傲？上帝知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诡诈？上帝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少自私？知不知道？他都知道，但是他决定要爱我们。这个奇怪不奇怪？这一种的爱，我们称它叫做没有办法相信的爱，因为人间哪里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东西的，到哪里找这种爱？明明知道你是这么样的糟糕，他还要爱你，不嫌弃你啊，不挑剔啊，无论你有多少缺点，他全盘接受，你能够想象这是什么样的爱吗？神爱我们没有条件，因为没有条件，所以他对我们的爱就不会改变。你听懂了没有？有条件的爱，条件变了，爱变不变？一定变。没有条件的爱才不会改变。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听说哪一个男孩跟女孩讲说，哎呀，我真的爱你，我非常爱你，我爱你爱得不得了， 但是我爱你哦，只能够有三个月。啊，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有没有？
没有的，他都想爱到什么时候啊？
海枯石烂，天长地久，全是谎言，对不对？请问你，他说的时候，他真的是把他当谎言说吗？
不一定，
不一定，有些人是真心的。可是事实上呢，人不会做不到的呀，因为人的爱是会改变的，只有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除非有这一种的爱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才会有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而这一个改变才会让你的人生开始寻找到有意义和价值。很多人一辈子活在地上，他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所以他自己一直没有办法有安全感。你活在地上没有安全感，因为什么事情明天都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故事多不多，我们那边稀奇古怪的事还真多，真的什么样的事都有啊！那些混蛋的男人干出的混蛋事，我身为男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讲。你们这边有没有过这种混蛋的东西？我相信有。哎，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世界上不是只有混蛋的男人呢。每一个混蛋的男人，他干混蛋事的时候，都有一个混蛋的女人跟他一起干的，对不对？对不对？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请问各位啊，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你结婚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打算，等着我把你娶进门来，结婚以后，看我怎么折磨你，我要把你整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们相不相信有这种人？应该是没有啊，就是有也很少，对不对啊？那神经病嘛，对不对？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希望从今以后怎么样啊？相亲相爱，甜甜蜜蜜，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对不对啊？可是请问各位，为什么有这么多破碎的婚姻？你知道为什么？不是人不爱，是人里面没有那个不改变的爱。听懂了没有？除非你从神那里得到这种不改变的爱，你自己活不出来这种不改变的爱。你没有，你就是没有。我请问你，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交朋友的时候心里想，我从认识你开始，我就要怎么样骗你，我要怎么样害你，我要怎么样整你？你有遇到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我这么多年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大部分的人交朋友的时候都是把对方当作铁杆的，真的觉得说，哎呀，难得碰到个知心啊，哎呀，咱们两个一谈就是，哎，真是觉得难得有这么一个好人，你怎么能够了解我呢？哎呀，什么都跟他讲啊，大家真的变得好得不得了，是不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这样交来的？但是请问你，为什么这么好的朋友有一天会反面成仇？为什么这么好的朋友有一天会把你害得真的是苦不堪言？为什么？ 因为你跟你的朋友里面没有从天上来的那个不改变的爱，你里面有的那个东西是会改变的。你里面有一种东西啊，圣经里面叫做罪，那是米非波设有的，那是让他一辈子瘸腿的。这个东西啊很可怕，而很多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懂这个东西的可怕。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只要道德上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就 OK， 可是不是的。人生活在地上真正的痛苦就是从里面这个罪性来的。这个东西啊莫名其妙，这个东西你明明知道骄傲是不好的，你偏偏要骄傲，很奇怪。我想问一问，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骄傲的？您举个手我看一下好吧。哎，不要客气啊，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嘛。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说，哎呀我好欣赏这个人啊，你知道，你有看过像他这么骄傲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的，但是我们偏偏每个人都做骄傲的人，只是我们表达骄傲的方式不一样，对不对啊？有的人骄傲是来明的，对不对？很多人骄傲是暗的，是不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弹钢琴，那你们中间有些人大概知道我是不认识豆芽菜的，我是音乐白痴，你跟我讲什么什么 G 什么 F 什么 C 对我来讲都一样，我只知道那天我听那个姐妹在那里弹琴，我觉得弹得很好听，所以我就走过去，我就跟她讲，我说哎，姐妹啊，你的琴弹得真好哎，鼓励他两句嘛，是不是？我夸奖他，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他没有啦，我弹得不好啦。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是在中国长大的，因为美国长大的小孩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美国长大的小孩一定跟你讲说 Of course I'm good。请问你是中国小孩骄傲还是美国小孩骄傲？一样骄傲，表达方式不同。没有啦，我弹得不好。他的 roommate 也是个年轻女孩，站旁边就跟他说，你说的对，你真的弹得不怎么样。你能不能够想象那个女孩的反应？你以为你弹得多好啊？现在懂了没有？我们都讨厌骄傲的人，但是我们都是骄傲的人一样。我们都讨厌自私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自私。我们都觉得人生活在地上有很多的痛苦都是谁害的呀？都是别人害的，都是那个死鬼，都是那个没良心的。但是我们是有谁能够明白说，我们活在地上之所以这么痛苦，其实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这个罪恶的本性让我们活在地上非常痛苦。我们会伤害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们伤害的都是我们最亲的人，因为不亲的人你伤不了他的。你以为你讲一句话别人会气死啊？我告诉你，人家听到你讲的话，人家当作没听见，人家不 care。 谁会听你讲一句话气死的？都是爱你的人才会被你气死吧。那你就这么笨呢、啊、你就专门伤害那些爱你的人了、啊、你说我才没有那么笨。你没有那么笨，那我要问问你了，如果你的生命中伤害你的都是最爱你的人，承认不承认？陌生人伤害不到你嘛，对不对？ 你的生命中伤害你的都是最亲的人，那你生命中最亲的人是谁害他的呢？请你不要告诉我不是我，因为你如果说不是我，我就说才怪。不会是不是你会是谁呢？罪恶非常的可怕，罪恶让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没有喜乐，罪恶让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满足，罪恶让我们这个人去伤害我们最亲的人，我们最爱的人。我们有什么办法？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罗马书第七章他这样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的这个我他是取死的。什么叫取死的？就他会害死你的。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害死我自己的自己啊？听懂了没有？多读点圣贤书有没有用？烧香拜佛有没有用？没用。多做点好事有没有用？没用。改不了你的，你还是你，你改不了的。书念的越多你越诡诈，你越会假装，你犯罪的手段越高明，你改不了的。多做好事，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做好事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人好事做得越多人越骄傲。你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你还骄傲不起来，你有啥好骄傲的？叫你骄傲你说不出几句你可以值得骄傲的事。一个人如果帮助了这个帮助了那个干了好多好事，你叫他讲他可以有的讲吗？我们这一生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宗教、道德，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救你？你如果真的懂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两大麻烦，第一个麻烦就是你犯的罪有后果，这个很麻烦。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以为啊，没什么，我们犯的罪只要没有被抓到都算不得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一件事，你犯的所有的罪在你的生命中都有后果的，都有后果的。中国人很懂这个道理啊，中国人说善有什么？对不起，我拿过去。善有，恶有，不是时候。哎，为什么要有报应啊？因为罪恶就是有报应的，你逃不掉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讲的。上帝说，人种什么人就收什么。哎，这个很惨呢，很惨呢。你以为你忘记了，我告诉你个坏消息，你现在以为你忘记了，要不了多久你就想起来了。你知道吗？你所有对不起别人的事有一天你都想起来了，会回来的呀，要命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年龄大一点了以后晚上常常睡不好觉？因为他会想起好多事哦，会想起好多事哦。我现在常常跟年轻人讲，我说你现在做什么事你最好想一想，多想一想，因为你现在干的事你将来要常常回想的， 想起来就让你悔，想起来让你恨，你最好不要做，省得你将来痛苦的要死。这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啊！你知道人生这个东西你可以骗人的，你很容易骗人，我没有问题啊，我好得很，我良心平安，随便你怎么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罪一定追上你，你逃不掉的，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说怎么办你知道吗？中国人的传统说将功赎罪，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是啊，我这一辈子也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不过我也干了很多好事嘛。意思是什么？我的好事可以去补我干的那些坏事。但是各位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啊，你干的所有的好事，我先不说你干的好事算不算好事啊，我就假装了，就算你干的好事算好事好了啊。因为今天我们很多人干的好事不一定好事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做好事其实背后有坏动机啊。我们捐的钱是希望别人看不看我捐了这么多钱呢、啊、你懂吗？那个好事也不算好事，懂不懂？因为你是这叫什么沽名钓誉啊，是不是？那哪里是好事啊？你虽然做了好事，但你动机不好还是坏事。那我现在就假设你真的干过好事，请问你那些好事可以弥补什么坏事呢？一样也不能弥补，你知道吗？哦，这个很伤感情哎，很伤感情哎！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做了这坏事，不能补的，不能。为什么不能补？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能补吗？为什么不能将功赎罪？你知道吗？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人犯的每一个罪，人都必须承受这个罪的后果，不能够补的。譬如说，我如果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发现没有人，我就起了坏念头，把她逼到一个地方强奸。强奸完了，他哎呀糟糕，怎么能干这种事呢？把他宰了，免得别人知道。把他宰了以后呢，赶快把他藏起来。回来想一想，哎呀，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呢？这个是太坏的坏事了，怎么办呢？我多做点好事吧，明天开始每天带老太太过街。能不能够补那场事儿？不能啊！你说那个好事不够多，再多做点。请问你做哪一个好事能够弥补这一场罪？有没有？你可不可以想出一件好事来可以弥补这个罪的？没有啊。那其实不只是这个罪你想不出好事来补，没有一个罪你可以想出一件事来补的。现在听明白没有？因为每一个罪都有它的刑罚，你做的好事跟这个罪都没关系的。你在加拿大，你在美国，你做的任何一件坏事，这件坏事你就要承受这个坏事的后果。你不能够说哎，等一下，我干了这件好事可不可以补这件事？不可以。你开车红灯你就停下来，守规矩了没有？有吧，守规矩，对不对？是好事是坏事？好事嘛，对不对？这好事啊，我守规矩啊。下一个红灯又停下来，再一个红灯又停下来，我每次都停哎。现在有一个红灯我不停，我冲过去，警察把我拦下来。我说你怎么可以拦我呢？你闯红灯啊。哎，我这一次闯，我前面七个都没闯哎。 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这次闯的就要罚。哎，你说我去做义工，哎，我在医院帮忙，哎，罚。你说红十字会上的捐款我有捐钱呢，罚。人家新移民的小孩不懂英文，我去帮他翻译了，罚。你闯红灯就得罚，管你做什么其他的好事，这样懂吗？所以你千万不要有那个错误的观念，有什么将功赎罪，没那套。你做的每一个错误的事情，那个罪的后果你要负的，这很麻烦的。因为圣经上讲罪的后果是什么？是死啊，是永远的死啊，是折磨你不死的死啊，那叫地狱，你知道吗？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第二个理由为什么不能将功赎罪呢？是因为人做所有的好事是没有功劳的。听清楚啊，人做任何的好事是没有功劳的，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是人应该做的嘛。再想一想啊，想清楚啊。你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问你自己，一个有良心的人活在地上，有机会有能力该做好事的时候，你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应不应该做？你做了应该做的事有什么功劳？没有功劳嘛。所以现在你懂了吗？将功赎罪没门。那请问各位，我们犯的罪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求耶稣赦免我们。所以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依靠，这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必须信耶稣，你懂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过罪，我们犯了罪怎么办？没有办法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这一位没有罪的耶稣，他到地上来亲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你有没有想过天下人间有这么好的好事？你犯了罪，你应该上十字架，你应该下地狱的。耶稣说，我爱你，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我不要你去，我替你去了。你现在只要相信我，你的罪就赦免了。便宜不便宜啊？啊，便宜不便宜？太便宜了是吧？其实告诉你不便宜啊，好贵啊。为什么好贵你知道吗？因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付了极重的代价，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你要知道一件事，如果不是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罪的刑罚，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罪的捆绑。罪恶在我们身上不只是有刑罚，罪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捆绑，有一种的势力在控制我们。罪恶让我们这些人明明知道对的事，我们就是没能力做，明明知道错的事，我们也没有办法不做。我常常跟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最常聊到的一个问题就发脾气。因为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啊，就开始注意保养身体了。保养身体的人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发脾气啊。因为发脾气很伤身体的啊。但奇怪哦，是不是你说不要发脾气就不发的呀？没那么简单。你的生命没有被神改变，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到了该发脾气的时候叫你不发，不可能的，你就乖乖发。 他可听话了，我告诉你。明明知道不要贪心，知足常乐嘛。哎，你没有新生命啊，该贪心你就要贪，由不得你。很奇怪的，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喜欢嫉妒的感觉？有些说，哎呦，我好享受这种嫉妒的感觉，有吗？你一定是神经病。嫉妒是很痛苦的事啊，但是为什么你会呢？嫉妒对你半点好处都没有啊，因为罪恶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势力。我们来到福音，什么叫福音？就是请你听福音。那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这个好消息就是上帝爱你，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要让你脱离罪恶的辖制，也让你脱离罪恶的刑罚。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福气？想懂的人？不是。圣经里面说，凡愿意的就可以得到。只有一种人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就是你心里面对上帝说，上帝啊，有这么好的好事啊，我像米非波设一样，我是你的仇敌啊，你知道我里面有多少的问题，你知道我有多少的错误，你还爱我，你还要救我，你要赦免我，你要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以后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的过日子了，有这好的好事，我愿意。这就叫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你懂了什么大道理，信耶稣是你里面有一颗心对着耶稣说，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礼物。我们低头祷告好吗？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如果上帝的灵感动你的心，神让你今天经过一天的聚会，让你里面知道你的生命中有蛮多的麻烦，有蛮多的痛苦，你犯过罪，你伤害过别人，你也被别人伤害过，你不希望继续这样子活下去。如果耶稣愿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一切的罪，他还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能够胜过罪恶，能够快快乐乐地活在他的面前，你要不要这个礼物？你如果要，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真的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恭喜恭喜，太好，放下。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恭喜你。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在我们中间？你说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把手举一下的。还有没有？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吗？恭喜恭喜恭喜，好，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太好了，太好。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今天晚上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让上帝的爱赦免你的罪，让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过一个胜过罪恶的人生？有谁要这个礼物的，就把手举起来。你说，上帝，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救我，你就把手举起来。还有吗？有没有？还有一位吗？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实在是为你们高兴，你不知道这是多有福气的事情。人一生呢， 最大的福气就是让上帝爱你。你接受了上帝的爱，你都不知道这个好到什么样子。我现在请求在座的每一个刚才已经举手的，或者是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面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以及在座所有的基督徒，我现在要带你们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你们也说一句，你不是说给我听的，你说给上帝听的。当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他要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你，他要来改变你的人生，他要给你的生命中擦去你的眼泪，他也要赦免你过去一切的罪恶，他还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有力量在地上可以不再犯罪，可以胜过罪恶，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让你的人生在永恒中有荣耀和价值。这是真大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啊，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了今天对你的认识还是很有限，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生命中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我犯过罪，伤害过别人，我也被别人伤害，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面对我的人生。我今天听说耶稣你爱我，你不嫌弃我，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你要赦免我一切的罪，你还要给我一个新生命。耶稣啊，我这些道理并不是很懂，可是我要得到你的福气，我希望你住到我的心里来，赦免我的罪，改变我的人生，让我有喜乐，让我有平安，让我有意义，让我有价值。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我们在座每一位刚才如果你诚心的在神面前这样子祷告的朋友，你绝对不会了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在你的生命中会带来多大的祝福和改变。为着帮助你在信仰的路上走得好，我们要送给你两本书。一本书认识真理，这本书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一个人，他七年念书的时候，他每个礼拜五很努力的干一件事，就是去跟那些基督徒在一起辩论。他的目的不是想要信耶稣，他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说服那些基督徒不要迷信。七年以后他自己信了耶稣，他就把一个知识分子这一七年来的挣扎他把它整理出来。这本书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根据科学的证据到底有没有上帝，从科学来看是有上帝比较合科学呢，还是没上帝比较合科学。第二部分，圣经 真的是神的启示吗？基督徒讲来讲去就讲一本书，就圣经，那这本书靠得住靠不住呢？从考古学从历史学来看看这本书可靠不可靠。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啊？他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吗？这一本书对着每一个愿意接受上帝的爱的人，对你的信仰会给你很大的帮助。第二本书我们要送给你的是在基督里长进。那这本书呢，是从广州出来的一个王老弟兄写的。这本书简单的来讲，就是告诉你一件事，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什么都搞定了，明天书也不用念了，考试的时候祷告一下就行了，没有那个事。也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不用打工了，每个月自动钞票就进到你的银行，没那个事。信了耶稣，罪得到了赦免，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怎么让这个新的生命慢慢的长大，让你可以在这个新的生命里去享受上帝要给你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这本书也是很重要，在基督里长进。我们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心里面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我现在想请大家站起来唱一条歌，在第十六页，Page 16, 第八首。主我要回家，从前面开始，我在了大愿里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好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等，慈爱吧，你向我伸张，祝我要回家。我们现在邀请今天晚上刚才跟我一起祷告过的朋友，你到前面来，我要给你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我们的同工要把那两本书送给你。所以刚才每一位愿意接受耶稣的朋友，请你赶快到前面来，请可以继续谈。你说你刚才没有举手可不可以来？可以，只要你心里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到前面来好不好？来，到前面来，勇敢的到前面来，让上帝爱你，让上帝赦免你的罪，让上帝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家庭。往前面走点，让后面的人可以上来，好不好？尽量往前面走一点。
让后面的人都可以到前面来，年轻人也可以来，年长的也可以来，每一个心里愿意的都可以来。这是圣经里的话，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到前面来好不好？来，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主，欢迎你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来，一起来承受上帝的祝福，欢迎到前面来。还有吗？往前面走，来，勇敢一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来，再往前面点，让后面的人有地方坐。来，还有哪一位？你说我这一辈子不管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上帝都可以赦免我吗？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每一个都可以来。恭喜你孩子，欢迎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还有谁到前面来接受上帝的爱，接受上帝的祝福？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来，往前面走一点，勇敢一点，不要客气。哈利路亚，感谢主。再往前面走一点，来，到前面来，往前面走，往前面走。恭喜你们，你不知道有多大的福气啊。人一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让上帝爱你，赦免你的罪，给你新的生命。恭喜，恭喜，真的恭喜你们。我想问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也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还有没有一个朋友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也愿意到前面来？还有吗？还有没有一位？你如果愿意还来得及，有吗？愿不愿意让上帝爱你？哎呀，太好了，哈利路亚，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太好了，欢迎你回家，恭喜，太高兴了。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我里面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我想起来40多年前，也是一个晚上，我走到前面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那个时候的心中充满的是痛苦，充满的是仇恨，我觉得人生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那天晚上上帝救了我，我莫名其妙的走到前面来。我站起来以后，大家都跟我说恭喜我，我心里面只有一个问号，有什么好恭喜的？我是不小心感动一下而已的。我做梦都不能够理解，就是那天晚上我的罪得到赦免，就是那天晚上上帝就住在我的心里。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他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你要知道那个年代我是一个过街的老鼠，人人都要喊打的，我是一个看到谁都不顺眼的，谁我也都想打。我心中只有仇恨没有爱。我最记得的就是当我在教会里面信主那天，我回头人家跟我说小弟弟恭喜你，我气得不得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叫我小弟弟，我一直是大哥，怎么有人敢叫我小弟弟？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有几十年的岁月到各地各方求爷爷告奶奶，劝好多人信耶稣，
你知道吗？我到很多地方都会有人来跟我讲话，刘弟兄还认得我吗？天哪，你别考我了，我一年讲100多堂道，我认识谁呀？我只能够很诚实的说，你看起来很脸熟，哪里记得，我没有那么好的脑袋。来看我的人常常跟我说，刘弟兄，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在哪一个城市，你在台上一直在问，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人愿意今天晚上让上帝爱你，你到前面来，还有没有一个，你一直问一直问，我就不知道你要问到什么时候，我憋不住了，我是最后一个上来的那个。各位你知道吗，30多年来每一个来这样子跟我说话的人后面都要加一句，谢谢你。30多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都是你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个人当他决定要接受上帝的爱的时候，要接受上帝赦免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上帝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是上帝的爱感动我们，是上帝亲自来呼召我们，是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回到他的家里跟他和好，不只是罪恶得到赦免，我们的人生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这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说，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因为我知道哪怕是再有一位都是你一生莫大的福气。我们今天晚上再问一遍，还有没有一个年轻人你愿意今天相信耶稣走到前面来接受上帝的爱，勇敢的来，有吗？有没有一位你就走出来让上帝抱抱你成为神家里的孩子？有没有一位神在感动你的心啊，你就赶快出来，有没有？有没有一位你知道你是罪人的，你知道的，你干的事别人不晓得，你自己知道，耶稣说我要赦免你，你愿意吗？有没有一位，有没有一位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你愿意现在勇敢的走出来，有没有？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现在就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我们求父神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从现在开始经历做你儿女的喜乐。亲爱的主，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办法做决定，现在就让你来爱他们，现在就让你来救他们。但是也我们的主，我们却深深的相信你对他们的爱没有改变，求你今天晚上继续对他们的心说话，让他们明天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做你的孩子。我们中间的基督徒，我们也交在主的手上，主让你自己的儿女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靠你刚强，让你的儿女在这个地上因着有你，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求你亲自来祝福保守你自己的孩子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